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眠补给站，为你提供好眠新资讯。我是宇哲，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梦境，特别是我们来聊一下你可不可以控制你的梦境呢？每一次啊，我在讲座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先问说，大家你平常是不是容易做梦？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说哎，我都没有做梦。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说哎，我常常做梦。那接下来呢我就会问，有做梦的那一些人呢，你们还记得你的梦境吗？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少掉一半，就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就知道自己有做梦，但是其实不太记得自己的梦境。然后接下来那些记得自己有梦境的人呢，我就再问，你可以控制你的梦境吗？哦，这个时候就会变得很少很少很少。好，所以听众朋友，你曾经记得你的梦境而且你可以控制的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在睡眠研究上有哪一些在探讨跟梦境控制有关系的内容呢。首先呢，梦境有没有可能被外力来改变呢？哦，其实是有可能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看过 一部诺兰以前的神剧，叫《全面启动》，就是李奥纳多演的，他就是演一个可以进入别人梦中然后去改变别人的想法这样子的一个人。电影当中就有一幕，那一幕呢就是他睡着了，他的肉体，他真实世界的肉体在睡觉，然后梦中呢他就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到处跑，剧情走下去，他的真实的肉体然后就被丢到水里，丢到水里他身体就感受到水嘛，他的梦中呢那个大房子就突然爆发出来，就爆发水出来，就很多很多的水涌入。这个桥段呢其实也确实符合一些睡眠研究的哦。曾经有研究者他就想要尝试看看，当你进入梦中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外界给予一些知觉的刺激的话，那么会不会对你的梦境产生一些影响？他的方式就是找了一群人，然后让他们睡觉嘛，透过脑波跟生理讯号去判断说他们进入了快速动眼睡眠。快速动眼睡眠就是一般我们认为他是在做梦时候的这种睡眠状态。好，那他们就等到他们在做梦的时候，然后呢有一种他们就在他的脸上轻轻的就给他喷水，就很像是我们在花瓣上要想要有一些小小的水珠，用那种花洒有没有噗噗这样，就用那种轻轻的把水珠洒在他的脸上。那洒在脸上之后呢，把这些人叫起来，然后就问他说诶，你刚刚有没有做梦啊，你梦到什么？结果呢这一些人有 42%， 就将近一半，有 42% 的人他要说诶，我刚刚做了梦，然后梦中呢就突然出现水了。所以呢就比方说诶，我在梦中呢我本来在教室上课，然后突然呢教室就下起雨来了，就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就跟全面启动的电影概念一样，他虽然在睡觉了，可是他的知觉上有感受到有水这样子的元素出现的话，那他的梦中水这样子的一个元素也会出现。那除了水之外呢，这个实验他还有测试过，如果出现声音好像咚的声音，好，那出现一个这样子的声音的话，然后一样把他叫起来而问他做什么梦，这些人呢就有 23%、有 23% 的人就说诶，我刚刚在做梦啊，可是突然又梦到有打雷啊或者是炮弹声音啊，就是他在一个正常的梦境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声响。所以这也代表了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咚的声音也进入到他的梦中。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在做梦的时候就在他眼睛前面闪烁一个光线，就突然一闪，然后同样的把他们叫起来问他的梦境，然后他也发现呢大概有 9%， 就大概 10% 左右，他们会说梦境里面啊好像有闪电啊，或者是突然什么有光线然后突然一闪而过。所以呢刚刚跟各位讲这一些其实都支持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你从外力，你从周围给一些知觉刺激的话，它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可以进入到你的梦中去改变你的梦境的。不过呢说到改变梦境，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的变化啦，它只是会把这些知觉的元素跑进去里面而已。好，比方说你本来是在教室里面上课，好，那如果水出现呢，它可能就变成教室里面下雨之类的，他不太可能你就突然从教室里面上课变成在海滩里面游玩，就不会有这种主题上的突然的变化，他会进入到你的梦中做一些微幅的变化。 梦境的改变呢，其实也有一些研究者他会把它用来去帮我们做好梦哦。我以前啊就曾经看过有一些 APP， 它就声称就是你把它放在枕头边，然后这个 APP 开启，它会侦测你睡觉的时候进入到快速动眼睡眠，然后呢它会播放一些固定的柔和的音乐。那这个 APP 呢就声称在做梦的时候播放这些音乐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做好梦哦。它的理论上听起来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一点类似，那确实我们外界的音乐、外界的声音是有可能进入到你的梦中，对你的梦境产生一些影响的。不过呢，这个 APP 到底能不能有这样子的效果，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变数啦。比方说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准确的侦测到你的做梦，因为很难说嘛，除非你有贴脑波一些生理讯号，不然它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侦测到。其次呢，就是播放这个音乐的声音要多大呢？刚刚我所描述的那些实验室里面的实验，他们其实是有针对每一个人的听力的感受，他的知觉域去做一些测量，然后来决定说在睡眠当中他所要给的这种知觉刺激要多强。可是一般当你在使用这种市售的 APP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精准的测量，所以呢有可能是它播放音乐的时候如果太大声就会把你唤醒嘛。你本来是想要好好做个好梦的，可是结果音乐太大声你就醒来，那如果太小声它可能又没有效果。所以呢这样子的 APP 听起来确实是合理，但是呢可不可以真的造成这个效果其实就很难讲。所以这是第一种我们可以用来控制我们梦境的一种方式。第二种呢又更厉害咯。听众朋友，你曾经在梦中知道自己正在做梦，甚至你在梦中可以控制你的梦境吗？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有聊过，我们叫清醒梦 Lucid Dream， 就是你在梦中知道自己在 做梦，甚至你还可以控制自己梦境的。像是全面启动这种电影，它就类似这个样子啊，它在梦境当中根本就可以完全自己控制去做很多的行为。可是大家回想一下，你一般的梦境，我们多半在梦中我们是属于被动的，就是你好像自然而然在演出某一个角色的行为，我们多半不会知道自己正在梦中，所以更不用说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梦了。那这种清醒梦呢，可以说是做梦者当中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啦。那这种人其实不多，那大家是不是觉得可以做这种清醒梦好像很好，感觉你就可以有第二个人生啊，你在白天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对不对？那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如果你还可以自己控制的话，那好像是你又生活在另外一个次元，就有点像是阿凡达第一集那个概念，有没有？就是你在做梦，然后你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听起来好像蛮好的，可是呢如果你本来就不会做这种清醒梦，你有办法练习让你自己变成会做这种清醒梦吗？其实可以哦。不过呢在讲下去之前，我要先跟各位讲结论。虽然我知道方法，不过我不推荐大家尝试，因为呢如果你做了有可能会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差哦。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主要是想要让各位可以了解研究上它确实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做清醒梦，也就是控制我们的梦境。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个我年轻时候在学习睡眠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以前在网络刚兴起的时候，我曾经在网络上搜寻这个清醒梦，我赫然发现有一个网站上它就教人家怎么做。当时呢我就非常好奇，我就仔细研读了那一个网站，说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教学呢？结果你知道吗，那个网站它的终极目标是要教人家如何灵魂出窍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你可以灵魂出窍，而清醒梦就是在这过程当中的其中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呢，你练习你会做清醒梦了，然后再来练习，最终你就可以灵魂出窍了。那现在那个网页已经不见了啦。当时呢 我究竟看了什么，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不过呢我就记得这件事情是哇，原来可以灵魂出窍耶，然后跟这个清醒梦是有关系的。回来讲说，在睡眠研究上有什么方法可以训练你做清醒梦呢？有一群研究者他确实有研发了一套方法，那 那这套方法呢，如果我们在平常醒着的时候照着多练习几次，久了以后呢，确实你就变成会比较容易做清醒梦。那什么方法呢？里面大概有三种最重要的要素。第一种呢，叫真实性的测试。真实性的测试就是你在醒着的时候你要想一个行为，然后那个行为呢，你在醒着的时候要多多做，像是全面启动那一部电影当中，它的主角里奥纳多是不是三不五时就拿一个陀螺在那边转，有没有？这个就是他所设定的真实性的测试。那一篇 paper 里面呢，他建议的真实性的测试的行为就是你去看你的表，就是你白天呢，你都用同样的一个姿势去看你的表，那这个行为呢，做几次之后，这样子梦境当中也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固定而且仪式性的行为。那一旦你在梦中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 cue， 就成为一个线索，就让你启发说，诶，我现在做这个动作到底是在梦中还是醒着呢？第二个步骤呢，它是希望你设定让你自己提早一个小时醒来。比方说你本来都固定在早上六点半起床，那你就要设定闹钟大概在五点到五点半的时候要响，就响了以后呢，你就要稍微醒来一下，然后醒来之后呢，你就大概让自己清醒个五分钟，然后稍微醒一下，然后可能就简单看个书啦，做一些静态的活动，然后把脑海当中的思绪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就回去睡。回去睡之后，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睡眠，你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清醒梦。第三个步骤呢，叫自我暗示。自我暗示呢，就是你在睡觉前，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说，诶，我等一下如果睡觉之后，如果我做梦的话，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正在做梦哦，我要加油哦，我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哦，等等等等的。就是做这种自我暗示。那一篇研究呢，他就找了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呢，都没有做过清醒梦的经验，就让他们持续的很多天都做这样子的练习。那结果呢，练习了一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晚上自然做清醒梦的机会明显的增加了。就本来都完全不做的，那后来练习完以后就比较容易出现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科学研究上确实有发现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练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梦境。当时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哇，好麻烦哦，我还要练习，还要做这些动作等等等等，超麻烦。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的话，接下来这一个不用你练习，而且很快就可以让你产生清醒梦哦。这个方法呢，就是有研究者发现，等到你睡觉的时候，在你的额叶跟颞叶的地方，就是大概是我们的大脑的侧边，大概是耳朵上方这个地方，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用跨颅电刺激去刺激你额叶跟颞叶的这个脑区的话，用特定的频率，在研究当中发现，如果用 40Hz 的频率的话去刺激这个地方，然后他又发现在这些人报告的44个梦境里面，有37个会产生清醒梦，比例高达 77% 哦，而且这些人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清醒梦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没有做过清醒梦，你睡觉了，然后进入梦中了，然后研究者呢就在你的头上电一下，这样子呢，你的梦就会变成清醒梦咯，有没有很简单？好，听起来很简单啦，不过呢，同样它是有实验限制的，因为一般人我们不会有这种跨颅电刺激的这种仪器啊，主要也是想要跟大家说明啊，说明说，诶，其实有这样子的研究，我们发现呢，你可以透过这种方法，可以去让你的梦境产生了一些变化。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两个透过科学研究可以知道说，诶，你怎么样可以帮助你控制你自己的梦境。可是你听到这边，你可能会问啊，既然我不建议大家去练习做这种清醒梦的话，那为什么这一些科学家要去研究去训练怎么做清醒梦呢？其实我之所以会不建议，主要是来自于如果你是一个睡眠正常的人啊，你睡得好好的，你当然不要让你自己的睡眠变得比较清醒啊，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人他们特别适合来练习做清醒梦，那这一些人呢，在临床上我们称为创伤后症候群，也就是说 PTSD 的人，因为呢，这种创伤后症候群的人，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他会重复出现相同的噩梦，那他也会因为这种重复相同的噩梦让自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临床研究呢也发现，如果你可以教会这一些有 PTSD 的个案有这种做清醒梦的能力的话， 那么他在噩梦当中就不会那么身不由己啊，对不对？他就有机会去改变这样子的梦境，去认知到说，诶，我现在是在做梦，我其实不用怕。所以呢，这些要怎么做清醒梦的训练，它是在适合刚刚我所讲的这一类的特殊的情况。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虽然这一集跟大家讲如何控制你的梦境，不过一般来讲还是推荐大家，如果你睡得好好的，你千万不要去练习哦。节目听到这边，我想你应该是一个对睡眠知识非常感兴趣的人吧。接下来要做一下我们的睡眠工商咯。这一次我有机会跟知识卫星还有我们台湾一流的健康知识媒体康健，我们三方一起合作，想要打造一个睡眠的线上课程，是觉得正确的睡眠知识可以帮助到非常多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睡得好的人，你有了正确的睡眠知识，以后万一你遇到一些突发状况，那你的睡眠也不会恶化的太厉害。那如果你是一个睡得不太好的人呢，你也可以从正确的睡眠知识当中找到问题的原因，来帮你自己找到一些改善的方法，而不是只依赖那些药物啊，或者是保健食品。所以这是我们打造这个线上课程最主要的原因。那在这里呢，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睡眠有任何好奇想知道的，或者是你对我们这一门线上课程感兴趣的话，邀请你透过我们的资讯栏来填写问卷的连结，我们想要收集更多大家对睡眠感兴趣的一个议题，来融入我们这一门睡眠的线上课程。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好眠真经啊，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都拥有一个好眠力。所以你有对睡眠感兴趣，或是你知道有亲友对改善自己自身的睡眠感兴趣的话，也请你分享给他，邀请大家一起来填写这个睡眠知识的问卷哦。填写问卷呢，也会获得以后这个线上课程上线之后的一个独家优惠，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跟主题。今天的好眠补给站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可以让大家增加了一些睡眠新知识，谢谢大家，拜拜。